231集。
虚竹老老实实结结巴巴地将自己自当初奉方丈之命下山投铁之后所遇种种毫无避漏地为众高僧说了一遍。说完之后，他是越想越难过，不由得痛哭失声。眉剑和菊剑同时哼的一声，要想说话，劝虚竹不必再做什么和尚了。玄禅、玄静二僧立即出手，隔着衣袖扣住了二女的脉门。二女无可奈何，话到口边复又缩回，向着两个老僧狠狠地白了一眼，心中暗骂：哼，死和尚，臭贼秃。玄慈沉吟良久，说道：
众位师兄师弟，虚竹此番遭遇委实大异寻常，事关本寺千年的清誉，本座一人也不便擅自做主，要请众位共同斟酌。
玄生大声道：启禀方丈，虚竹过失虽大，功劳也是不小啊，若不是他在危急之际出手镇住那个番僧，本寺在武林哪里还有立足的余地呀。那番僧叫咱们各自散了，去托庇于清凉普渡诸寺，这等奇耻大辱全仗虚竹一人挽救啊。依小僧之见，命他忏悔前非，以消罪业，然后在达摩院中精研武技，此后不得出寺，不得过问外物，也就是了。进达摩院研习武功是少林僧一向尊崇之极的职司，若不是武功到了极高境界，绝技无此资格。玄字辈30余高僧中，得进达摩院的也只8人而已，玄生自己便尚未得进。他倡议虚竹进达摩院，非但不是惩罚，反而是大大的奖赏了。戒律院首座玄寂说道：
依他武功造诣，这达摩院愿也去得，但他所学者乃旁门武功，少林达摩院中可容得这旁门高手啊？玄生师弟可曾细思过此节没有啊？
此言一出，群僧便均觉玄生之意颇为不妥。玄生道：
那以师兄之见便要如何呀？
玄寂道：
这个嘛，我实在也打不定主意。虚竹有功有过，有功当奖，有过当罚。这四个姑娘来到本寺乔装为僧，并非出于虚竹授意，咱们坦诚向鸠摩智、神山诸位说明真相也就是了，他们信也罢，不信也罢，咱们无愧于心，也不必理会旁人妄自猜测，那倒不在话下。但虚竹背弃本门，另学旁门武功，少林寺中只怕再也容不了他。
他这么说竟是要驱逐虚竹出寺，破门出教是佛教最重要的惩罚。群僧一听都是相顾骇然。玄寂又道：
虚竹仗着武功连犯诸般戒律，本当废去他的功夫，这才逐出山门。但是他原练的武功早已为人化去，他目下身上所负功夫并非学子本门 咱们也无权废去。虚竹垂泪求道：
方丈，众位太师伯、太师叔，请敲在我佛面上，慈悲开恩，让弟子有一条改过自新之路。不论何种责罚，弟子都甘心领受，就是别把弟子赶出寺去。
众老僧，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拿不定主意。
耳听虚竹如此说法，那的确是悔悟之意甚诚，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佛门广大，普度众生，于穷凶极恶执迷不悟之人尚且要千方百计地点化于他，何况于这个迷途知返自幼出家的本寺弟子，岂可绝了他向善之路啊。少林寺属于禅宗，向来讲究顿悟，喝佛骂祖尚自不济，本不如律宗等宗斤斤于严守戒律。今日若无外人在场，众僧眼见他真心忏悔，绝不知将他破门逐出的。但是眼前之事不但牵涉鸠摩智、哲罗星等番邦胡僧，而中土的清凉、普渡等诸大寺也各有高僧在座，若对虚竹责罚不严，天下势必都到少林寺护短，但众门户不论是非，只讲武功，不管戒律，这等说法流传于外，却也是将少林寺的清誉毁了。便在此时，一位老僧在两名弟子的搀扶之下从后殿缓步走了出来，正是玄度。他被鸠摩智指力所伤，回入僧房休息，关心大殿上双方争斗的结局，派遣弟子不断回报。待听得鸠摩智已暂时退开，群僧质询虚竹大有剑伐之意，当即扶伤又来到了大雄宝殿，说道：
方丈啊，我这条老命是虚竹所救的，我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玄度年纪较长，品德素为何寺所敬，玄慈方丈忙道：
哦，师兄请坐，慢慢的说，别牵动了伤处。
玄度道：
救我一命不算什么，可是眼前有六件大事尚未办妥，若留虚竹在寺大有注意，倘若将他逐了出去，那可难了。
玄寂道：
师兄所说六件大事，第一件是指鸠摩智未退，第二件当是指波罗星偷盗本寺五经，那第三件是丐帮新任帮主庄聚贤誉为武林盟主，其余三件师兄何止？
玄度长叹一声道：
啊，玄悲玄苦玄痛玄难，四位师弟的性命。
他一提到这四僧，众僧一齐合十念佛：
阿弥陀佛。
众僧认定玄苦死于乔峰之手，玄痛玄难为丁春秋所害，这两个对头太强，大仇岂未得报，而杀害玄悲大师的凶手究竟是谁也还不知。 大家只知道玄碑是胸口中了韦陀杵而死，韦陀杵乃少林七十二门绝技之一，正是玄碑苦练了数十年的功夫。以前均以为是姑苏慕容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下的毒手，后来慧芳、慧静等述说与邓百川等人结交的经过，均觉慕容氏显然无意与武林中人为敌，而慕容氏门下诸人也均非艰险之辈。适才又看到鸠摩智的身手，他既能使诸般少林绝技，则这一招韦陀杵是他所击，故有可能。就算另有旁人，也不为奇。四位高僧分别死在三个对头之下，因此玄度说是三件大事。玄慈说道：“
老衲只为本寺方丈，与此六件大事无一件能善为料理，实是汗颜无地。可是虚竹身上的功夫全是逍遥派武学，难道少林寺的大事？”
他说到这里，言语已难以为继，但群僧都明白他的意思。虚竹武功虽高，却全是别派旁门功夫，即使他能出手将这六件大事都料理了，有识之士也均知道少林派是因人成事，非依靠逍遥派武功不可，不免为少林派门户之羞。就算大家掩饰得好，旁人不知，但这些有道高僧岂能做自欺欺人的行径呢？一时之间，众高僧都默不作声。隔了半晌，玄度道：“
以方丈之见，却是如何呢？”
玄慈道：“阿弥陀佛，我辈皆成列祖列宗的衣钵，今日遭逢极大难关，以老衲之见，当以正道行事，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倘若大伙尽心竭力，得保少林令玉，那是我佛慈悲列祖列宗的遗印，设若魔圣道衰，老衲与众位师兄弟以命护教，以身殉祀，却也问心无愧，不违我佛教的正理。少林寺千年来造福天下不浅，善缘深厚，就算一时受挫，也绝不至一败涂地，永无兴复之路。”
这番话说的平平和和，却是正气凛然。群僧一齐躬身说道：“
方丈高见，愿尊发旨。”
玄慈向玄寂道：“
师弟啊，请你执行本寺戒律。”
玄寂道了一声是，转头向知客僧侣道：“
有请吐蕃国师与各位高僧。”
知客僧侣躬身答应，分头去请。玄度、玄生等暗暗叹息呀，虽有维护虚竹之意，但方丈所言乃是以大义为重，不能以一时的权宜利害毁了本市戒律清誉，个人心里都十分明白，倘若赦免虚竹的罪过，那是虽胜亦败，但如秉公执法，则虽败 尤荣，方丈已经说到了以命护教、以身殉死的话，那是破釜沉舟，不存任何侥幸之想。至于虚竹究竟该如何受罚，反而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了。虚竹也知道此事难以挽回，哭泣求告都是枉然，心想，人人都以本寺清誉为重，我是自作自受，绝不可在外人之前露出畏缩乞怜之态，叫人小瞧了少林寺的和尚。过不多时，鸠摩智、神山、哲罗星等一干人来到大殿，钟声响起，惠子辈、虚子辈、空子辈群僧又列队而入，站立两厢。玄慈何时说道：
吐蕃国国师，列位师兄请了。少林寺虚子辈弟子虚竹身犯杀戒、淫戒、婚戒、酒戒四大戒律，私学旁门别派武功，擅自出任旁门掌门人。少林寺戒律院首座玄寂，便即依律惩处，不得宽待。
鸠摩智和神山等一听之下，倒也大出意料之外。眼见梅兰竹菊四女乔装为僧，只道虚竹胆大妄为，私自在寺中窝藏少女，所犯者不过淫戒而已，岂知方丈所宣布的罪状尚过于此。普渡寺道清大师中年出家，于人情世故十分通达，兼之性情慈祥，素喜与人为善，说道：
啊，方丈师兄，这四位姑娘眉锁腰直，颈系背挺，显示守身如玉的处女，是才向国师出手，使得又是童真宫的建功，咱们学武之人一见便知。虚竹小师兄行为不检，荣获有之，淫戒二字却是严重了。
玄慈说道：
多谢师兄点名，虚竹所犯淫戒非指此四女而言，虚竹投入别派，做了天山缥缈峰灵鹫宫的主人，此四女是灵鹫宫旧主的侍婢，私入本寺意在侍奉新主，虚竹并不得知，少林寺疏于防范，好生惭愧，倒也不以此见罪于他。
童老武功虽高，但从不旅足中土，只是和边疆海外诸洞诸岛的旁门义士打交道，因此灵鹫宫之名群僧都是首次听到，只有鸠摩智在吐蕃国曾听人说过，却也不明底细。道清大师道：
哦，既然如此，外人就不便多所智慧了。
鸠摩智、哲罗星和神山上人等对少林寺本来不怀善意，但见玄慈一秉至公，毫不护短，虚竹所犯戒律外人本来不知，他却当众宣誓，心下也不禁钦佩。玄寂走上一步，朗声问道：
虚竹，方丈所指罪业你都承认吗？有何辩解？
虚竹道：弟子承认，罪重孽大无可辩解，甘领太师书责罚。
群僧心下悚然啊，眼望玄寂，听他宣布如何处罚。玄寂朗声说道：
虚竹、善饭、杀、淫、荤、酒四大戒律，罚当众重打100棍。虚竹，你心服吗？
虚竹听说只罚打他100棍子，横知自己所犯四大戒律实在是一点儿也不算重啊，忙说：“多谢太师叔慈悲，虚竹心服。”
玄寂又道：“你未得掌门方丈和授业师傅许可，善学旁门武艺，罚你废去全身少林派武功，自今而后不得再为少林派弟子，你心服吗？”
虚竹心中一酸，情知此事已无可挽救，道：“弟子该死，太师叔罚的甚是公正。”
别派群僧适才见虚竹和鸠摩智激斗，以韦陀掌和罗汉拳少林武功大显神威，谁都不知道虚竹的真正武功其实已经不是少林一派了。
鸠摩智自称一身兼72门绝技，实则所通者不过表面招式而已，真正的少林派内功他所知极少。虚竹和他相斗时所使的小无相功他自然是懂的，但北冥真气、天山六阳掌、天山折梅手等高深的武功他却也以为是少林派武功。听得玄寂说要废去虚竹的少林派武功，不由得心下大喜，心想：“哼，你们自毁长城，去掉了我的心腹之患，那是再好没有了。”觉贤、道清等高僧心中却连呼：“可惜呀，可惜。”
玄寂又道：“你既为逍遥派掌门人，为缥缈峰灵鹫宫的主人，便当出教还俗，不能再做佛门弟子。从今而后，你不再是少林寺僧侣了。如此处置，你心服吗？”